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12到19节。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，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？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，你的信也是枉然的，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做假见证的了。因为我们为神做过见证，说他使基督复活了。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神也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。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基督也没有复活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也是徒然，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。那么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，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。大家早上好。今天，我们的时钟刚刚被提早了。感谢你们可以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聚集。在每次我们聚集的时候，其实一起来赞美、去歌唱耶稣，是我们聚集中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也很激动，很愿意跟你们一起去歌颂，因为通过这样一起去歌唱、去唱歌，让我感觉有被复苏。有的时候，可能你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生命里面会变得有点冷淡。但是通过这样的歌唱，可以让我们在我们身体里的灵复苏。你要想，圣灵可以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从一个死亡的状态到复活的状态，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让我们的灵魂复活、复苏。有时候可能早上起来你并不想去上班，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让圣灵向圣灵祷告，让圣灵可以给你力量和精力去执行你今天该做的事情。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。所以，其实这段经文呢，保罗是采用比较古老的一种辩论的方式。所以，这次的经文好像是，有一些，话语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，负面。但是，其实，保罗想要通过这一点，这种方式来证明他的论点。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末日里面， 那虽然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会什么时候回来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他有形容到在末日里面所经历的痛苦，就像产妇生孩子一样的痛苦。然后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读到了很多有关末日的内容，并且这种。在末日里面，这种撞击会变得越来越，来得会越来越快。但是在这种状况下，其实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需要活在这种状况中，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？所以，我们也要自己准备好，准备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世界，准备好自己去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。因此，我们要在这个季度中，在我们的心里和我们的思想里面充满了希望。这个希望其实是要寄托在当耶稣回来以后会发生的事情。其实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说到耶稣死里复活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它也是在不断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希望应该在哪儿。我们的希望不应该是只是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工作，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东西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也会更深入地去讲。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内容，所以让我们先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爱你，感谢你，让耶稣在我们之中间荣耀。希望圣灵，你也可以让我们的灵复苏。我也希望你可以把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带到你的家中。我希望，在我们当中，你也可以让我们中间的人，有些人心里可能感觉到很空虚、很饥渴，希望你也可以充满他们的需求，让从你可以让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，和大灵充满到我们的身体中，我们的心里。感谢神。你的计划是要让我们像耶稣一样也复活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。希望你可以帮我们，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意念，去看到你为我们所准备要将来要来的东西。我希望通过今天的经文，不仅让我们可以在现在的这个时段受到感受，把当我们走了以后，当我们生活在每天每日中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你今天的经文来给我们带到我们的生命里一些影响。 上个星期保罗的，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，如果我们否定了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，那我们其实，他有提到我们作为耶稣的子民所拥有希望的一些误解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并不控制让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圣灵。我们需要做的是等到让这个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也像耶稣一样从灵里复苏。第一点就是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成为了第一批将在荣耀的身体中复活的新人，就如同我们以后也会同样经历同样的复活。所以上周的经文的基本前提是，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，就没有福音，也没有好消息。然后现在呢，保罗更具体的说明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后果？如果作为基督徒，你不确定耶稣是否有死里复活，这并不是圣经里面说的事实，是你的想法，那你就会有这样的后果。所以，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的话，那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，那门徒也是做假见证的。那让我们如果再更深入地跳入这个话题的话，如果复活不是现实的，那福音就是空洞的，你的信仰也是空洞的。那在圣经里面用的可能是"枉然"一词，不是空洞和空虚。那我们其实这里所说的。如果我们不抓紧圣经中的内容，如果我们自己去改变圣经的内容、福音的内容，让这些内容可以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相符，那圣经很容易就变得空虚。因为我们这样所说的、所传道的，就是一个错误的希望。所以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通过宣扬这些虚假的希望，使福音变得枉然。比如说，告诉人们把他们的希望放在健康、财富和现在荣耀中，或者我们通过宣扬一个假的弥赛亚，告诉人们上帝只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，就也会让所谓的福音变得枉然。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说，基督徒的生活是关于遵守一些道德标准，才可以获取天父的爱和宠爱。我们也是把这个福音变得非常的枉然。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活？其实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意味着你在生活中信任着耶稣。这意味着你是谁和你做什么的基础现实是你对耶稣的信任。其实有很多人误解了信仰，太多人认为信仰是思维上同意一种想法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信任，对于耶稣的信任，是来自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你会想起来。平常会想的一个人，那你是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个人的。比如说，你不能相信一个死人，一个想法没有办法帮助你。他不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来助你一臂之力，或向你伸出援助的手。只有我们遇到死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会信任他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死里复活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信任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你没有办法去信赖他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你可能就把你的信任放在了一个死的人身上，那他没有办法为你做任何的事情。因为你只要相信耶稣死里复活，那我们也会同他一样复活。所以你要相信耶稣，你的信心是所希望的事情的事实，是未见之事的证据。还有就是，耶稣有通过我们的自然界来教我们很多有关他的知识。比如说在北美，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地方，很多人把我们旁边的美景变成了一个我们所崇拜的事物。但是在比如说罗马书中说，神在物质世界中有给我们足够的显示。所以，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我们与耶稣的关系。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来去了解耶稣呢？其实就是通过圣经上的经文，因为我们需要看到耶稣。所以，如果使徒他们，是一群人在一起决定去编造一些谎言，但是他们这样说做，不仅毁掉了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生命，而且大部分的人为了保持这个谎言，还残酷的死去，那我们就有麻烦了。 但是，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点，就是他对耶稣的看法，他把耶稣视为非常高尚的。所以，圣灵把来自神的话语给了这些使徒，也通过圣经来给予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看到，就是有一天有一群宗教领袖试图测试耶稣。他当时选择的话题就是复活。这些都是撒都该人，他们并不相信死里复活。他们想向耶稣证明复活的想法是多么愚蠢的一个想法，所以他们精心创造了一个假设的问题。他说：“听着，耶稣，律法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人死了，留下一个妻子，没有孩子，他的第一个兄弟就应该娶她。这是之前的法律。但是他说，假设一个人有7个兄弟。”第一个人结婚死了，没有孩子，然后第二个兄弟就娶了她，然后也死了，也没有孩子。这样下去，直到7个人都娶了她，死后也没有孩子。所以耶稣，他在复活后会是谁的妻子？你可以听到这边，你觉得这些人很自以为聪明，他把他的话筒落地。自拍胸脯，互相 high five，觉得他们把耶稣给镇住了。但是你要听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24到27节的回应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错了，不正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能力吗？因为人从死里复活后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。”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，摩西在经卷中篇上，神怎么样对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亚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不是死人的神，是活人的神，你们是大错特错了。”所以，其实耶稣他并没有说拿到旧约。来，只是拿旧约来辩护复活这个概念，也不是通过一个主要的原则或律法，不是，耶稣是通过一个动词的时态来为复活辩护。上帝说，他说，上帝说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父亲，是神，不是他用的不是英语。的过去式用的是现代式的时态。所以对于耶稣来说，经文其实并不是死人他留下来的一些话，而是神的话语，是神的能力。你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东西是真实可信的，因为耶稣是活的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福音就没有意义。如果你没有经历到复活的神，那可能你读这些词的时候，你就有很多的方式来去辩解，来去找这些经文中的疑点。 所以，教会如果没有复活的话，福音是没有意义的。你的信仰是空洞的，使徒们是骗子，你也活在你的罪中。如果耶稣从未从死里复活，那他们赎罪性的死亡，也就是上周我们分享的内容，对你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你知道，圣灵其实，当他要让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完完全全的充满了耶稣所在的地方。所以，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的话，我们也没有今天的这个福音。所以保罗给了我们四个，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复活，的原因。如果四个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信仰的问题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，你的信也是枉然的。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你们仍在你的罪里面，那么在耶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。所以在第18节中，保罗提到那些在，基督里睡了的人。所以其实他用的词是他们睡了，并不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死亡。其实这是神是圣灵让我们正确理解我们未来复活的力量。虽然说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会结束，但是在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我们就会等待。所以我们会说，当我们在耶稣里睡了，指的是我们的精神离开了身体，去到了主的面前。那可能有些人，我们的理解是，离开我们的我们的灵离开了我们身体，会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地。所以，比如说，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，例如当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问主：“哦，圣洁而真实的主要，我们要等多长的时间？”所以，当那些在耶稣里睡的人还没有达到最后的目的地，他们仍在，与我们其他人一样，一起等待耶稣的回归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将一起复活，得新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2节有看到。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：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而是在一刹那、眨眼之间，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改变。因为号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不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所以，这证明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如果你一生都追随他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你会真真正正看到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，看到你自己。 其实，所以说，我们的希望并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去天堂，我们的希望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堂会来到地上。所以在耶稣回来之前，死亡仍是存在的，但是并不是拥有最后话语权的人，我们只是睡去了。所以那些认识耶稣的人，在耶稣里死去的人，他们只是进入了睡眠的状态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在基督里睡的人也就灭亡了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有今生的盼望，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。如果你相信耶稣，但是耶稣并没有死里复活的话，其实你是在浪费你的时间。因为你是在一个没有承诺的，你在为一个没有承诺的未来而活，你是在浪费你唯一拥有的一点的时间，来填满你的肚子、你的银行账户以及追求刺激。如果我们在耶稣里面只是找到今生的希望，那整个世界都应该同情我们。但是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圣灵的力量涌入了他的空穴中，他没有生命的身体里。永远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。所以，正如有人说，当耶稣复活时，教会也复活了。因为耶稣的复活，也是代表着我们的复活。所以，如果你信靠他，耶稣说，他为你去准备了一个地方。并不是一个让你离开身体的灵魂可以去的地方，它是一个实际的地方，不会是说让我们整天站在那里无所事事。它要将我们成为创造的耕耘者，我们将再回到我们所在的世界中，我们将有机会再次充满它。并征服它，只是这一次，我们将不再被罪恶、死亡和那些试图在控制地球的政府和机构所统治。我们都将在一个主和神，耶稣的领导下。所以，当那个时候，我们需要建筑师、工程师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发明的能力和创造能力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钱不是主要的因素，而爱和崇拜和社区才是主要的因素，那你将如何去建造一个城市？你要想象一下，湖泊和河流将是多么的清澈。你也可以想象一下，你也不用害怕旷野或者独自的去走夜路。因为神的爱渗透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所以，这个是我们需要。把我们的目光去看向的，所以，还有一个经文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9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的，耳朵未曾听过的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 但是你要知道，在这所有的经文之中，那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重点是在这所有啊，这所有福音的，是所有福音的中心。所以，这段经文呢，其实保罗想通过它来确保，在哥林多前书的主啊、的，在哥林多耶稣的子民中，这个概念可以得到沉淀。同样，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，我们可以好好的理解它。所以我有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否低估了耶稣啊？活着，死里，然后复活，来所给你带来的希望。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可以依靠在耶稣里面的希望，你怎么样可以去执行他所为你准备的？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信任。我们不够足够的去信任耶稣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迈入圣灵想要带我们进入的生活中。所以，当你可以相信，你可以看到，耶稣为你所准备永恒的健康、财富和生命，那你活得将有多么的大胆。你可能会像保罗一样，放弃今生所追求的这些东西，更多的是去望向永恒，耶稣所为你应许你。永恒的健康和财富和生命，因为其实真真正正相信耶稣的人，在我们现今的世界中其实很少。如果你要有了这样的希望，你知道你可能会看起来更像谁？你会更像我们那些。兄弟姐妹，他们放弃了这些生活，因为他们所要的只是追求耶稣。就更像耶稣，他为了神摆在他面前给我们的计划的这种喜乐，他忍受了十字架，他轻视了屈辱。现在，并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很多的问题，没有办法能够理解所有耶稣为我们所准备的，其实不用担心，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能够全部理解的，因为复活并不取决于你，而是取决于。我们神创造者的能力、力量和爱来设计和激活它。所以，我现在邀请你，不是要看自己可以做什么，而是要把你的目光望向神，告诉他你相信他能实现，他的承诺，告诉他 你把你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话语和计划，还有他的能力中。你也相信他会把你和你所爱的人从梦中唤醒。所以，我们接下来会吃圣餐。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，你要知道有一点是，你去祷告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你所祷告说的内容，因为这是你所做的。你需要把你的信心还是放在耶稣的身上。因为耶稣通过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反复看到的是，人经历了耶稣，他们才会有改变。其实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把作为基督徒做成了，有时候很容易做成了一种想法。一种理念，让我们去学习、去追求，让我们错误的感觉自己好像是基督徒，但是还是活着以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，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是，我们的灵并没有活着，圣灵放在我们心里的，并不是活着，我们非常的空虚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自己想要祷告说，耶稣，我相信你，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作为改变。如果你需要。你需要能力，你需要帮助，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让圣灵来帮助你，充满你。圣灵，我希望你可以降临到这里，充满每一个人，充满每一个人的心，充满每一个希望可以得到你的人。你知道他们饥渴的心。你知道他们渴慕你的心，你也知道耶稣可以为他们做的远远超过他们可以想象的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，请你原谅我们。请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追求的事情。所给我们的回馈其实会变得越来越少。希望你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所给我们生命里的能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他的眼里是谁。以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